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文化苦丁茶，有空来坐坐。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 SBS 文化食品栏目文化苦丁茶。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后浪。
那说到后浪哈，是今年上半年的一个网络热门词汇之一。那这一词汇呢，是源自于今年五四青年节某视频网站的一篇演讲，那表达了呢对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羡慕、认可和鼓励。那么在本期的文化苦丁茶节目中呢，嘉宾文化学者史双元和陶敏博士就后浪现象会进行一个探讨。
嗯，史双元老师就认为呢，后浪是一种现象，同时浪的形成必然有阻力和破局的决心交汇才能形成浪头。那么当下的年轻人处境是充满了阻力，他希望前浪能够和后浪汇合起来，共同形成声势更为壮大的浪头。
那陶博士呢，认为自己是中浪，哈，感觉像是一个踢球一样。那并表示呢，不应该对年轻人过度的追捧和羡慕。他认为呢，在很多领域呢，依然存在一代不如一代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说青黄不接，那更不应该呢，去羡慕这一代年轻人享乐的生活方式。陶博士认为呢，虽然说这个年代给予了后浪很多的选择，但是真正的选择还是十分有限的。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期的文化苦丁茶。本期的话题是后浪，嘉宾是文化学者史双元、陶敏博士。那我们上一期提到的是高考以及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些教育体制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要探讨这个话题叫后浪。后浪是今年上半年的一个非常热门的网络词汇之一，而且是它是在今年的五四青年节的时候，一个视频网站以年轻人为主的篇演讲，是一个中年人表达了对年轻人的一些羡慕啊、认可以及鼓励。发布之后呢，互联网是一夜之间分成了前浪和后浪的两个阵营，掀起了很多关于年轻人的一些讨论。那么这个后浪这个词也让我想到 Z 世代这个词，这个词也是指这个1997年之后出生的人，他们的青春期的关键词，包括有一些慢速增长啊、全面颠覆、资源稀缺、永远在线这样的一些关键词，跟千禧一代是非常不同的。那么就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其实提到后浪这个词，你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一些什么样的评价？
后浪这个词，讲实话我知道的比较迟，当然我看到这个题目后浪，然后首先想到两个字，就是扑街。什么意思呢？我就觉得真的不要说一般的前浪，像我们这种超前浪，可能被它一扑上来，这个就一下子就跌倒了，是吧？好像广东话叫扑街吧，好像叫做，我也不是很清楚了啊。你们这边多元文化嘛，我们也学习一下。我在想后浪，这其实是一个不是仅仅的中国，不仅是这一代或者千禧代，或者是啊97年的生人等等，其实它是一个 generation 之间的常有的一种冲突和矛盾。每一个后一代的人起来，往往免不了有少年气盛啊，看不上前面的，但是他们自己呢又觉得前面人把资源占领了，前浪啊扫过去，把小鱼小虾都全部弄走了，他们后浪这儿啊找不到资源，这是他们的一个痛苦。那么第二个呢，我对后浪的浪这个词呢，我也有一个理解，要形成浪，除了有水，它已经要两个东西，一个呢要有阻力，第二个呢它要冲破的决心才会形成一个浪头，否则它无法形成的。那么这来描写当下的青年人处境，也确实比较符合。一方面他们目前呢，就是很多资源，你说互联网嘛，你还谁能够去啊？和马云竞争，和马总飞竞争啊，等等等等吧，啊，这些一般老百姓想到这个以前王健林的一个吹牛的话啊，小小的开始弄个1亿吧，啊，他们就会气冲心来啊，啊，讲实话的是，他们会是有一些感到莫大的阻力，加上最近这一年半年，全世界范围内的这个失业啊、病毒啊等等等等， 我想青年人感到了莫大的压力，这个时候确实需要鼓励他们不要静静的流淌，而是形成一个浪头。那么我们倒是希望呢，前浪和后浪汇合起来啊，共同形成一个声势更壮大的浪头。对后浪的不一呢，我可能后面我也会再来讲一讲我听到这些当下青年人的困境和他们的努力。关于对浪的感想，我想陶博士一定说的比我更为啊切实
啊。这个谁都不愿意做前浪，但是呢这个后浪呢又不承认你啊，这很尴尬。这篇演讲词呢我是来用过，我还看了一遍视频，可能还不止一遍。
好的，这两点啊，我这个是因为是中浪，所以呢对这个前浪和这个后浪呢其实我都有点不服气啊，不服气。那我是讲是这样的啊，这篇演讲词呢是有一点吹捧年轻人，讨好年轻人，这个我是第一个这样的感受啊。那么从这个少年中国说开始啊，少年强中国强等等啊，年轻人呢总是被抬到有一个趋势啊，总是被抬到一个这个拔高的地位。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啊，就是年轻人代表了希望、未来、创造、革新。那么年轻人是不是也代表了冲动，也代表了不成熟，代表了有时候这个莽撞？所以呢你不能用这个满满的这种吹捧啊来把这一代人来进行概括。对的，这个老的人看不惯年轻人，这个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所以这个何冰呢这个人啊，他没演过什么电影，演过什么电影，他起码没演过那么大主角啊，就看到他那儿来朗诵，我觉得还是有点还是有一点这个腹黑啊，还是有点问题的啊。那些口口声声一代不如一代的人，应该看看你们，像我一样，我看着你们满怀羡慕。那么有没有会出现一代不如一代的情况呢？当然有，有的。比如现在打网球四大天王，全世界啊，还是这个那个乔戈维奇，德约科维奇啊，还有那个
费德勒，
这那么四个人大满贯就是那么四个人讲。那他们可不可以说这一代人不如他下一代不如他们这一代？那么都有可能，像施老师啊，施老师他们总是这个吹捧大师，对吧？那么现在的人搞古文，那肯定搞不过古人了。那么这是一方面啊。那现在，但是现在年轻人他的这个创新性啊，搞出来像比尔盖茨啊，在车库里面捣鼓，搞出应该最后这个全世界这个垄断地位的这种公司啊，这个都是要分开来看啊，分开来看。那么我觉得这里面他要批判的他实际上是针对两个问题啊。我们在这个后浪里面看到的这个何冰的演讲词里面看到的什么呢？是看到了他是羡慕，就是你们这些人，你看那么多好的东西啊，那么多好玩的东西，我们那个时代没有啊。这个所以很多人批评这个网站，这个演讲呢，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只代表了，我觉得非常享受非常享乐的这一代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对吧？那你说这一代人跟上一代人到底有什么？我现在还对这个现在年轻人，比如说我讲过不止一次啊，把这牛仔裤挖出来一个巨大的洞，那么这个东西难道也值得我去羡慕吗？我觉得是一种浪费嘛，对不对啊？那我看不惯年轻人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嘛。所以呢这个本身这个概念就不是一个很清楚的概念，谁是后浪？后浪里面有哪些人，对不对啊？我看到的后浪里面有人跳伞，对吧？跳伞要花多少钱？全世界旅行那得花多少钱？那么那包括不括那些送外卖的小哥，这些人是不是也是后浪啊？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被给了很多自由，一种选择，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的选择还是有限的，这是我的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
文化苦丁茶，有空来坐坐。
听众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是 SBS 文化时评栏目文化苦丁茶，今天的话题是后浪。刚才呢，这个嘉宾文化学者史双元和陶敏博士就后浪这个网络热门词汇进行了一些探讨。那史双元老师在说到现代年轻人情感走向趋于孤单时，就表示呢，后浪这个词其实是来自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感的故事，是在宋代的刘府《金锁高义卷七》七引《孙氏记》里面就说到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服侍新人换旧人，其实在里面将后浪是比喻人世间一代一代的新人不断的替换旧人这样一个故事。
那石老师认为呢，虽然说对现在年轻人呢是深表同情和担忧的，但是呢，年轻人是社会稳定和未来的关键，正面引导后浪的力量是合乎社会需要的。陶博士认为呢，后浪里的这个丧文化还有我们说的佛系青年宅这些标签都表现出了现代年轻人的很多特点。那这种对后浪的追捧和鼓励也是出于对于这些年轻人文化趋势的担忧之情。
这一代年轻人啊，其实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很多大的事件，其实都并不是特别积极的，比如说像这个海啸啊、天灾啊、金融风暴啊，青年这个失业率低，同时还有这个贫富差距又进一步的拉大。很多人会说这个现在一代的年轻人其实是会比较早熟，您是否觉得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东西比您那个时代所经历的这些事情要更加多一点，他们所经历的这些挑战会更多？
我同意这个玉书的这个评论。那个现在年轻人，我觉得呢，我其实蛮同情他们的。应该说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困难，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机会，甚至可以说现在互联网时代创造了更公平的机会等等等等。但是有很多比较原始可以开发积累的东西，这一代青年呢就无法了。比如在中国这个过去的几十年在大发展时期，应该说在经济上、在盈利上、在这个成为一个富豪方面，它确实提供了极大的机会。说现在你说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无数的房地产商人、无数的挖煤矿的煤老板？昨天这个我听了一个这个的导演啊，插一句也很有意思，他很怀念那个时候的煤老板。那个时候煤老板给了他们这个经费啊，让他们拍一电视剧，然后呢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好的女演员推荐给他们就行了，其他他就不指挥你了啊。而且有一次吧，还在歌厅里面一边和他们谈剧本，一边说要拍出正能量。就这地方呢，我觉得当年的煤老板也比现在的豪放，因为他有钱。这些等等等等，包括互联网，马云当年也不是很懂啊，到美国去了以后那个这个概念回来以后坚持下去就做成了。这样的机会现在青年人还有吗？我觉得他们的机会确实小得多。你说你可以开辟新的机会没错，但是能开辟的人毕竟太少。而当年你只要做个包工头就有可能发财，这些他们就没有。我几年前遇到三四个吧，国内来的小青年到澳洲好像来集资的啊，当时可能他不知道我没钱，来把我们作为集资对象邀请过去吃饭嘛。当吃饭吃到最后，他们说了，他们才20几岁30岁的小青年，也就是现在的后浪，然后他们呢正好赶上一个浪头，叫什么这个创业，然后他们创业要钱呢，当时这个全民鼓励嘛，从政府到民间都积极嘛，家里最后他这个后浪冲啊冲啊，把父母的两套房子冲到了沙滩上，这个房子就破盖了，就没有了。所以当天其实到吃饭喝酒到最后，他们其实是比较伤感的。他就说他们所见到这些后浪创业，当时没有后浪这个词啊，他们那批人的创业成功其实很少的，我挺同情他们的。当然他们比我们那些前浪还有比较幸福的一面，是他们基本生活有保障啊，这是他们的这个。如果他们不想奋斗，不想成就一番事业，他过日子应该目前父母亲都就能养活他们啊，虽然这不是他们愿景的。所以呢，我对这个后浪的困境是深表同情。
他有一个词啊，就是在这个演讲最后啊，有一句蛊惑人心的词：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他就是对于这一代年轻人发出了自己的一种召唤一样。 那么我觉得他肯定是有所针对的。如果这个本来人家奔得好好的，你不需要去吹捧，对不对啊？人家这个飞得好好的，你也不需要去这个去吹捧别人。我觉得他肯定是针对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没有这个我们以前在这个在这个文化古典上讲过的啊，丧文化啊，丧文化，比如说这年轻人很丧啊，就是这个是从日语来的啊。还有佛系青年，啊，就是你说什么是什么啊。那么还有宅，宅在家里啊，打欠你这种犹豫还是，那么这些可能是都是代表了这个现在年轻人的很多方面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有的人感慨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是不是有些人有这样的一个对起码这样的一种青年文化的这种现象表示了一种担忧啊，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原来五四推出来可能是为了鼓励当下的所谓的后浪，就是这批年轻人应该积极向上，如果创业，包括找个比较稍微有点名气的人出来啊，鼓励他们，羡慕他们，赞扬他们。
嗯，
我其实看到一个视频叫做小流传媒体啊，这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小流量传媒体，里面他写了一个厚薄的后浪，里面他找了一个也是一个算一个年轻人的粉丝代表吧，就是有300万的粉丝量的，他就在那里讲他们后浪的不容易，同时鼓励别的后浪呢要理解无数个后浪前浪也是在积累了以后经过无数的努力，比如说这个有300万粉丝这人就做过什么小快递啦，小麦哥啊，各种各样的行动做过，然后才形成今天这个等等。我觉得这些呢有的时候人家会觉得你这个无非就是说教嘛，但某些时候说教也是需要的，社会需要稳定，稳定里面最容易不稳定的是年轻人，而且年轻人确实代表着未来啊等等等等。你看现在这个包括很多国家，包括有些闹事是莫名其妙的年轻人，他们这些后浪没地方发泄啊，就到可能一种转为破坏力的发泄上。所以这个上面讲呢，我依然认为比较正面的引导后浪的力量积累啊，厚积薄发，最后形成一种正后浪啊，我觉得也许这个也有点好笑的一个词啊，但是也许是比较合乎社会需要的啊，这是我的一个说法。
我是个人觉得呢，因为我昨天在写这个卫生巾的时候，我是看到一篇文章特别有意思，就是说现在网络经济其中有一个是就是说今年崛起的一个经济叫做虚拟男友女友，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其实愿意把钱花在去租一个，比如说租一个朋友陪我打游戏，或者是租一个男友每天叫我起床，或者是每天就跟我聊天。就是说我总感觉现代的年轻人非常的孤单，虽然他们能够更多的接触到这个世界各个的角落，可是我觉得他们更孤单了。
一个呢，我同意这个艺术说的，现代人容易趋向于孤单。为什么容易呢？他在家里基本上就自足了，如果有吃的啊，网络能让你连到世界，但其实容易形成孤单。我自己在家里几个月了，现在有一点宅家的味道，不怎么愿意出去，也一样的，现在听广播比看电视多。这个因为看电视你必须端坐着嘛，对吧？听广播坐着躺着啊，这个锻炼者都可以听，所以我觉得 SBS 广播还是很有前途的，这是插一句。然后呢，我觉得后浪这些人，他们目前容易形成这种孤单。一方面呢，他也不像我们以前那么多好玩的啊，以前这那些前浪们会有很多的，比如从民间的，从打麻将到处去钓鱼，啊，包括呢很多人不喜欢的广场舞，他们有很多这些呢，后浪们是看不上的。啊，觉得是低档的，你要他们拿出他们很高档的吗？他也不会玩网上交朋友，所以我对这代青年人的走向、情感等等是有点担忧的啊。那么这里面呢，还说明后浪这个词有意思啊，它本身是来源于一个情感故事。我这个地方掉个书袋，就送的，就是陶博士不喜欢的这个我送粉了、 就送到这个刘府啊，清暑高义里面就讲到呢这句词的来历。他说当时呢有一个人叫周末，就是周恩来的周啊，啊周朝的周啊，默写的默，默默的默。周末这个人呢，他对一个有夫之妇，这个女子啊是有丈夫的人，姓孙的，一见钟情。他呢，他给他写的信里面就用了这个词。他说：“我闻古人之诗曰，他听说古代人的诗说，长江后浪推前浪，浮是新人换旧人，就是他啊，记得这两句诗：长江后浪推前浪，浮是新人换旧人。那么，然后他说呢，那个孙氏就孙先生呢，先娶到了你，我愿意终身不娶一等。后来呢，这个。”这个然后那个孙氏的丈夫真的死了，然后呢他真的和他喜结连理。这个故事呢前浪后浪在这儿用了呢，都变成了一个有抒情意味的情感故事啊，不管他们这个合不合理啊，符合不符合婚姻法啊等等，我就不管他了。就后浪这个词来自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感故事。
文化苦丁茶，有空来坐坐。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文化时评栏目文化苦丁茶。今天的话题是后浪。那说到现在年轻人所面临的挑战呢，陶博士就谈到自己在学术研究上面的一些经历。他说呢，自己在科研界里面是感到了后浪的压力。
但是同时呢，中国就业市场对于年龄的过分重视，以及呢高学历持有者过多，也导致了社会分工的不均。陶博士呢，同时也呼吁要给后浪更多的可能性。
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就是后浪碰到的一些挑战嘛。我也想就是问问陶博士，就是在西方大学或者科研界里面的一些后浪，他们是不是同样也碰到很大的挑战，或者是说，您对他们的处境有一些什么样的评价呢？
我就是后浪，这个52岁才把博士读完啊。这个理科我想全世界，其实理工科我不太懂，全世界这个理工科啊，实际上他们都实际上有一种竞争，怎么样把科研钱拿到，怎么样出成果发在这个影响因子很大的这个方面。那么这个就是很实际的一个东西，这年轻人都有，他就顺着这条轨道出来啊。那么其实我是受到这个前浪和后浪的双重打击过啊，所以呢这个我不能多讲啊，这个其实也不容易，就是说在每一个行业啊做的不容易。那么相对来说呢，文科方面啊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我导师的导师他是50岁毕业，博士毕业啊，然后开始这个学问开始做的，成为比较有名的这个在学界啊，在这个语言学界很有名。那么这个它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啊，在西方呢，这个文科方面呢，就是说，当然也是张爱玲说的“出名早”总没有错的啊，这个是我们是这个前浪早就应该死掉的，但是还在挣扎。那个我那年毕业很有意思，这个我们三个同学，我是最大啊，那么后两个依次减小，这是隔了好几十。完全是后浪啊！那么那年毕业的之后，也是我们三个人都毕业了，三个人的博士论文都成书了啊！那就说明呢，这个有时候作为一个前浪，我这个挣扎的时候呢，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虽然有被后浪打着这个屁股疼，但是也是可以挣扎一下，然后有一点信心，还有一点信心。那么毕业典礼的时候呢，那又看到另外一方面啊，就有年轻的，很年轻的啊。这个那么也有看到这个老人啊，六七十岁人在完成了博士学位，那么他们这个读书呢，就是完全是一种个人的一种，我们叫什么，就像这个后浪里面说的，你们所热爱的就是你的生活，就是他们这个原来有的人肯定是记者，有的是军人啊，有生活经历，他对哪一方面他就想做研究。那么，他这个方面就写出一个博士论文出来。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啊，在西方比较这个，但这不是一个常态啊，但是有这样一种情况。
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作为中前浪来说呢，其实是感到这种后浪的这个压力，这是没办法的啊。这是从这个职业竞争的角度来说，那当然，这个年龄的这种严格的划分呢，年龄的划分是有的，全世界都有啊，全世界都有。这个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可能在中国，把人的这种年龄的这种划分的那么精细，就是我刚才想问你为什么九七啊？
嗯，
实际上他是都是在给自己创造这种压力，但是社会也有压力啊，社会也有压力。这个那么这个年龄的增长实际上是很可怕的。像我有一年这个从澳洲回国了啊，我当时觉得自己是年轻人啊，这个招聘广告上说是啊，招女服务员必须是某一年这个啊之前啊，这应该之前之后啊之后出生的，我一看愣掉了啊，就那年正好是我出生年，就是说我现在要去应聘个服务员啊，应聘一个这个售货员，就不受待见了，就不行了。那就是说，那么这个就反映了什么问题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国内这个这种就业市场啊，它比较残酷，
嗯，
啊，比较残酷。那么很多这个职业呢，它对人有这种严格的这种限制啊，就是多少岁不提拔就不能提拔了啊，所以大家为了这个就是拼命的打破头，这是一种也是一种很残酷的这种现象啊。相对来说呢，澳洲呢就还稍微好一点啊，好一点，但是呢还是有压力啊，有压力。这个臭浪涌过来了，对不对啊？他们带着热情、创造啊，还有能力啊，这个是不可阻挡啊，不可阻挡。这是我的刚才这个顺便我想起了这个想法啊，我就想到这个，你看那个在那个飞机上啊，飞机上你看这亚洲国家的这个航空公司对吧？这个都是年轻漂亮靓丽的
空姐
小姑娘啊，是小姐姐是吧？啊，那澳洲呢？美国肯定就是大妈，对不对？是大妈。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直接能感受到的这种
航空奶奶还是有的。这里面我也补充一点，就是呢，我比较同情当下的后浪的处境，特别是国内。其实刚才陶博士其实讲到一个很严峻的事情，在国内，你比如说科研界，它不仅有你各种的论文要求等等，其实它还有一个年龄的要求，就是你过了这一茬，你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比如过了45岁还没评上过副教授，接下来也许说最后象征性的给你一个副教授，那你就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教授啊、什么博导等等，这个长江学者啊等等都没有了。那么以前呢，讲实话，很多中国，我你像现在西方相对来说，他这个一代代的后浪呢，他有自由创作的东西。那说你除了这个比尔盖茨以外，现在又就埃隆马斯，像是马斯克是吧？
嗯。
就是类似这样的造那个空间什么什么什么的火箭的这一步啊等等等等啊，电动车的等等，就是它不断的有新人冒出来。而且呢，它在国内我就说了，你像这个以前很多人搞科研的，包括理科，他们知道只要你在这个自然或者发一篇文章，那你这辈子升教授就差不多就得定了。当时他们少量的人就知道了，你交钱，然后你就可能能发表，到特别是以后有网络发表以后就更容易了，然后他们就申请基金，用这个基金来交这个版面费，他们就成功了。那现在呢，很多通道都被堵住了，就是国内有一段时间，国内文科的人那么多博士毕业都要发了论文才能毕业，发不了啊，学报有限，社会科学杂志有限，那就想尽办法到各个地方啊，什么办法都用尽了，讲实话，包括也就是到国外来发表等等都有的。但现在这些路都被堵了，也就是说越往后越难，所以现在的后浪无可奈何，有的只能宅在家里，有的博士毕不了业就真的宅在家里了，所以我对他们比较同情，觉得后浪应该给他们更多的鼓励，我还是这样比较正面的。
因为想到一个问题，他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有时候创造了一种
啊虚假的这种啊教育进步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这种也是跟这个国内的这个教育的这个叫什么啊大跃进有关系啊。你说那么多这个像我那年我记得清楚的，我毕业的时候，那个浙江省啊只有我们三个这个专业，这个现代汉语专业毕业，这个还有人不愿意当大学老师啊，现在都不愿意当大学老师。那对，当然最后我到了南师大，在这个施老师这个领导下，这个现在是个什么情况？现在我南师大一个大学，一年就培养几十个这个几百个硕士，多少硕士？所以现在很多硕，我有一个同学同啊宿舍的同学，他做了硕导，然后博导。他说我一个学生去，那是很多年前了。这个他说我一个学生这个毕业了啊，硕士毕业生毕业了，哎，在上海一个学校找到了老师的工作。没听我说硕士就能在，他说在硕士能到中学找工作就不错了。所以很多这个情况，它就是一种大跃进的这种情况，就是他根本就不社会不需要这么多高所谓的这种高学历的这种，但是我们中国呢就特别歧视，现在很多人动不动网上就提这个蓝翔什么什么啊，
蓝翔技校，
蓝翔技校，还有东方啊，这什么
东方学校，就是教厨师的吗？是那个？
老是带着一种不屑一顾的这种口吻啊来谈这个，就这也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就是说一个社会能不能就是说让这个大家就是。各守其职，就是个人吃个人的饭，而且每个人能把饭吃好。好像澳洲我家请个电工，三请四请请不来，都没有人来啊，因为可能嫌活小啊，几百块钱不见忙不出来。就是这个国家就是能不能就是说，这个给后浪讲清楚这个往哪儿奔涌啊？你不能大家都往这个这一条路上奔涌，这个可能也不是一个事实，是吧？
嗯，曹博士说讲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问题，确实以后可以专门这个来讨论。那么这里面呢，您刚才讲到，确实国内这个招生大跃进呢，包括这个研究生，这个研究生大跃进呢，一个他学校有这个内在的冲动，你要学科齐全，你才能升名牌大学。学科齐全里面呢，要研究生的比例要高，他大学本身有这个内在需求，另外还有很多很具体的小的要求，会促生了这种冲动。怎么说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他这个按照国内有年龄限制的教授按照道理也是60岁啊，最多63，你要必须退下来以后呢，但是如果你有研究生在手上，你可以延期把直到这届研究生带完，那么也就是说到63正教授要退了，或者60岁副教授要退了，就是说呢他赶紧再招一届，这样呢他又能再带研究生三年，保留他不仅有工资，还有这个绩效工资嘛等等，所以这些东西都很具体的和实际利益挂在一起形成的这些，这里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讲呢，我们慢慢在这就变得简单了。回首以往，其实也不容易的，都不容易。这个农民工不容易，蓝翔的工人也不容易，大学老师也不容易。那么前面已经升到这个教授等等的，他们讲实话是比较好的既得利益者，特别是年轻就拿到了。又拿到这个基金，那个基金带了很多研究生，自己活都不要干，让研究生干啊！但是后面的后浪，确实是满腹心酸呐、啊。我还是同意他们，还是这句话。
嗯，满腹心酸的后浪。今天的话题是后浪，欢迎大家收听 SBS 文化视频栏目文化苦丁茶，我们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早上8:15，重播时间是每周日早上SBS 电台8:15。那往期的更多文化苦丁茶，大家可以登录 sbs.com.au/mandarin 收听或下载。
嗯，大家呢或许可以通过搜索网络关键词的方式，也可以非常轻松的找到往期的节目。我们推荐大家使用的网络搜索关键词是 SBS 中文普通话文化苦丁茶。
也推荐大家下载我们的 SBS Radio App， 关注 Mandarin 收听文化苦丁茶。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